欢迎来到没有边境的国度，这里存放了伟光中的猫不按牌理出牌的各种直播主题。如果你想参与 live 现场直播的话，欢迎锁定我的 Instagram 账号 MuiQueen M-U-I-Q-U-E-E-N。 同时我会在 Instagram 用潜意识语言帮助你提升内在力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伊丽莎问了，自信心的建立感觉自我催眠的速度不够快，要怎么样才能拥有高铁般的倍数？那自信心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本质。因为我其实常常遇到有人来问说，他能不能够靠催眠就是解决自信心不足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不行。应该不能说完全不行，但是我只能够说它是打开一个，就是我们会去检查阻碍在哪边，可是阻碍打开之后不代表你的自信心就会突然之间破表，不是。那自信心的本质是这样子的，它是你对于自己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信心的时候，你就会有自信心。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你会你对于你在做某一些事情会有信心呢？那个一定是你要去做，然后你会走一个就是从菜鸟变成达人的一个路径。所以呢就会变成说你刚开始在做的时候当然都很菜啊，像比如说我在成为催眠师的前三年，我那时候也是边走边看啊，因为那时候在累积经验值嘛，那就很像在打游戏，你前面要练等啊，然后你可能会你在打王的时候，如果说你不了解它的属性，你不知道它的大招是什么时候出，然后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你要不要断招，就是总之你的那个打法第一次去打都嘛是试打，因为你不知道它，你真的进去之后那个站起来是什么状况嘛。然后呢我还曾经有遇过游戏里面有一种王很机车的，就是你已经打到，因为它有个时间限制，比如说你只能打三分钟，你没有三分钟之内没有把它打死，那你就死了。所以呢我曾经有打那种一到两分三十秒，他的那个血量已经变很少，但是他有一个功能叫回血，所以呢一个不注意你没有断到招，他的回血血量就咻，然后那个王的血量就瞬间回到 100% 那个瞬间，然后你就下一次。所以呢这种就是你必须要去练，然后你会知道说要怎么做可以让你顺利，然后可以就是你会有一个 debug 过程，然后直到你已经很熟悉了，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走开让专业的来，就是这只王我会打的，所以它就是在什么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断它的招，在什么时候你要火力去秒它，那它的弱点在哪里，它的厉害的地方在哪边，那我们要避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像这种感觉。所以比如说像我那时候在刚开始前面三年在做催眠的时候，也像是这种感觉，我会碰到一些个案的状况是我觉得很头痛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很头痛回来有检讨，下一次再遇到同样类型的个案的时候，我就用我自己上次检讨过的结果去试试看去修正，就发现说哦有效果，那我就会去追求我能不能够再做得更好更有效率一点，然后我再碰到下一个个案的时候，我又再去试着用我改良过的方法试试看，那就是这样子慢慢的累积经验，我才会对催眠这件事到现在我是这么的有自信心。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想要对那件事情很有信心的话，你一定是要刻意练习，刻意的去知道怎么样去做才会是对的，怎么做才会是赢的。然后呢如果你想要对自己各方面都更有信心的话，其实在你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确信自己的，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之前，你其实是可以做更多事的。比如说像我今年就做了很多事啊，我从今年三月初开始去认真的检体脂，
然后现在效果很好吧，大家看得到吧，对不对？你看，锁骨都出来了。现在套这滤镜看不太清楚，哎，可能后面一点可以看得到，好害羞哦。这个呢，我前几天去剪头发的时候，我的设计师因为已经是很要好朋友嘛，我走进去，他一直跟我说：“你再瘦，我们就要绝交。”但事实上，一个月以前他就已经跟我讲过一样的话。然后这一次我再走进去就更夸张，他又讲了一样的话。然后，但是这一次就很有趣。这一次，他就直接问说：“你去哪边看的医生？”然后呢，他门诊在那边，刚好就在那个设计师他们店的附近，走路可以到的地方。就是我走路可以到的地方，就代表真的很近。所以呢，就是他已经。就是已经决定要去预约看看了，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想说，我想要去咨询一下我的身体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为什么一直囤体脂，而且为什么我一直就我吃再多，我都觉得我还是处于饥饿状态，我觉得不太正常，所以呢，我就决定要去了解一下我的状况，就没有想到，我觉得他真的解决我非常多问题，而且帮我找到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稳定的饮食的习惯。是我很想要的。好，然后我来看一下啊。大部分的疾病是来自于信念吗？我觉得可能不能够那么武断，因为我自己对于潜意识的运作，我的概念，即使到现在都还是哦。虽然我经验已经很多，我会知道说这种状况通常有可能是信念系统或哪个地方出问题。但是至今我都不会这么武断的去下定义，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件事，就是，在潜意识的世界里面，因为潜意识它的逻辑就不是理性脑的逻辑，所以一定有超越我的经验值以外的东西存在。只是说，那个超越我经验值的那个东西，可能它的比例上面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会不会遇到，或是我什么时候遇到，我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要保持我自己在我的职业工作上面的一个开放性，就是我必须要开放，有这一种可能性，就超越我经验，就是在我经验以外的我不知道的状况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呢，我通常不会直接下定义说，对，疾病就来自信念。那或是不对，疾病就不在这些。我不会做这么武断的一个定义。好，我始终相信都是要靠检查，就是学了催眠有很多检查的方式嘛，所以呢，检查之后才是真的，潜意识的认知才是真正的认知。我们的认知都不是真正的认知，我们要以潜意识的认知为主去解决问题。好，坚持很重要。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把研究或是养成某一件事情当成一件好玩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就不要看那么重，而是你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你正在让自己变强大的一个过程的时候，那就是你改变你在看待它的态度，那件事情就不会是那种，因为当你讲到坚持这两个字，就好像要很辛苦的。逼自己去坚持，但是我的态度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玩，它是在玩创造，所以我其实常常在玩一些很难的东西，比如说像是五月那个时候，你们会看到我一天到晚在限动里面讲，我现在在应付金流状况，金流就在查我的水表，而且他查得很凶，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就是那个细节那个状况怎样，但压力真的很大，因为我真的就是需要金流来支援我的整个报名系统，不然我会很累很麻烦。然后呢，就是那又牵扯到很多公司营运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牵扯到很多沟通跟沟通策略的东西。所以在我那时候已经很忙的情况底下，我还要搞金流，而且是一些很硬邦邦的一些文件的往来的这些东西。那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虽然很累，我也会有负面情绪，我也会觉得说我觉得我的那个压力很重，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孤单，就是当我半夜，比如说凌晨5点6点，大家都已经要醒了，结果我还在这边，就我非得要把这东西弄完不可，我不能上床睡觉。所以我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脆弱， 但是呢，我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有个理念，然后那是我要玩的东西。在玩的过程当中，你要能够理解一件事，就是钟摆效应是真实存在的。你想要拥有多大的创造，你就要承受多大的等比例的，就是同等的牺牲。那你愿意为了这个创造做出什么样程度的牺牲呢？那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就是那是一个我不愿意放弃的目标，所以不管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愿意去承受它。所以我虽然经过了五月六月那两个多月的一个过程，可是我告诉你，过出去之后真的叫做海阔天空，因为所有的这一种卡关都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强大。所以我的金流，光是蓝星金流这个机车的金流，我是应该不要那么公开的讲它机车算了啦，台湾的金流没有一个不机车的。那一般的公司的那个金流啊，一个月大概只有60万，但是呢，我那次查完水表，他直接就是免费的，而且主动的帮我把我的金流基本盘调到100万。所以你说，就是你度过就海阔天空了，真的。因为而且你通过他的考核了，所以他已经很确认你并不是高风险账号，所以你之后在金流上面的那种顺畅度顺畅多了，所以都是一个过程，它就可以支持我，就是在接下来，我在运作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更，就是更顺，还有就是资源更充足、更游刃有余的一个基本盘就已经出来了。这就是我在说的，就是你愿意做出什么样的牺牲，这个牺牲绝对不是白白牺牲，因为它是为了后面要给你一个更大的东西，所以你要看懂这个道理。那这时候这一切都会是在玩，就是在玩创造。那你可以想象嘛，你在打游戏的时候，如果你一路破关都不会输，你会觉得那游戏好玩吗？不会吧，就没有成就感啦，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自信心的锻炼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基本上本质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我以前在打 RPG 游戏刚开始一直死的时候，我也对自己的战力很没信心啊，但我后来根本就是开那个auto 攻击模式，我就秒了啊，我可以直接挂机，挂很难很难很难的那种地图上的王，然后那种感觉很拽，因为很多人那个王没有办法单刷，可是我竟然可以挂机耶。我人可以不要在那边，我只是开一个就是用 iPad 开的挂在那里不会死，然后我就看到有人会去蹭我的战力，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之类的吧，就是我的战力这么好，我真的很有信心。所以呢，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培养信心，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一定会是从一个没有信心的状态，那你要去想我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变成我的专业，或是一个对我来说只是一片蛋糕的事情，那信心就会出来了。所以我认为信心是要养成的，你要一直去刻意练习那件让你没有自信的事情。但是呢，比如说像算术跟行政文书，这个我对这两件事情是真的很没有自信，但是呢，我也没有打算把它练起来的意思我觉得我直接找人帮我就好了，这个真的很就是好，就是它不造成我的自信心困扰我很清楚知道它只是一件不需要我把青春耗费在那边的事情，就是我真的不在行，这样就好了。好，然后呢，想要跟需要的物品背后意识，就是想买喜欢的小公仔觉得赏心悦目，但其实好像不需要，那就是看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你会一直爱它吗？你会爱它多久？如果你买回来之后就不爱它了，就只是那个还没买当下爱的话，别买那如果买回来之后你是真的会珍惜它，而且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让自己感觉到某一种，比如说快乐啊、满足啊，或是自己有能力啊，那买起来就对了。好，所以你是从那个这个东西买进来之后，它可以提供给你一种推动的或是激励的能量多久，来决定你要不要买它。好， 玛雅历我真的不行哦，我不明白，我也需要抱别人的腿。好，然后我看看，好，最后一个是，请问催眠跟宠物沟通原理一样吗？基本上我不会把这两件事拿起来比较，因为呢，的确有一些催眠师就是。催眠工作久了之后会自动打开自己的宠物沟通的能力，但是我基本上觉得宠物沟通这件事情，如果你想要是那一种真的是收费的宠物沟通事情，最好还是要去受过训练，因为那是跟一些经验值有关系，就是你必须要去分辨，就是以专业来判断的时候，这到底是想象。还是真的可信的讯息。那所以催眠跟宠物沟通的原理，我不能说完全一样。然后催眠的部分说来话长，这个要证照班，可能要上到，如果以我现在的进度，第一堂课通常都整天都是自我介绍的话，大概上到第三或第四堂课，你才会知道。催眠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就是它的整个架构跟逻辑。那宠物沟通是其中的一部分，延伸可以办到的能力，这样。好，那好，我们来把握最后的时间，我来讲一下这个免费，关于免费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刚刚有人有讲到嘛，免费的最贵。那原因是因为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当你心里会希望能够去取得免费的资源的这件事，代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就是你的潜意识里面有一个机制，还是处于自己是匮乏的，所以呢，你会需要去寻求免费或是低价的资源，好让你能够取得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你有一个，比如说课程啊，或是一个目标，你是无论如何都想做到它的，但是你相信自己能力不够，所以呢，你就是会往免费或是低价这方面去寻求资源。但是呢，如果你一直这么做，你的潜意识就会一直接收到，我们就能力不够，所以我们要去找找看有没有更便宜的，找找看有没有免费的机会。所以呢，就是你要知道是这个想法的，它是一个表象。那在后面，就在后面，你的潜意识它是怎么在运作的？就会变成说，它一直在告诉自己，就是我付不起的这种感觉，或是我小气，我不愿意付。就是如果，就是虽然我负担得起，但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取得免费资源。可是呢，会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呢，他的本质里面是有一个程度的自私的，就是他从来没有去想过说，好了，我来跟你们讲一下我的观察好了，就是那种非常追求免费资源，但他自己其实是付得起钱，但是他不愿意付这个钱的这种人啊，你去看，他就不是那一种会。付出无条件的爱的人，就他不是那一种会愿意让别人免费或低价取得他的资源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呢，他会去取用别人的低价或免费资源，但他不愿意他自己是那个低价或免费资源的提供者。那现在有看懂这中间发生什么事了吗？好，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自己高高在上。但是别人都应该要为他服务，大概会有这一种东西，可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在他的潜意识里面运作。所以呢，我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到这样子的人出现，然后呢，我大概也可以知道他会后面会遭遇什么样的功课，因为这屡试不爽，我也看多了。可是呢，催眠师这个职业的哲学就是当对方。他不想完成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不会插手。再来就是，他如果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对，我也不会理会他的。因为呢，他必须要放大功课到一个足够大的状态，再去撞墙，他才会意识到，OK，这真的是一个要改变的事情。所以呢，我是绝对不会在错的时机点插手的。在那个六月班。 这个星期天结业，我就会认真来讲一下这件事。催眠师在什么时候要出手？这个策略的那个点，策略上要怎么判断？很重要的。好，就是话要说给听得懂人听。然后你如果想帮忙的话，要帮已经准备好接受你帮忙的人。好，所以这才会是圣经预言书在讲的那个能量，你不是用抢夺的方式，而是你真的完全刚刚好。当对方需要的时候，你去帮助他。然后呢，当对方就是他真的想要去改变的时候，然后你去帮他改变，这才是对的。就是他想要什么，你去配合他。那在他开口之前，或在他真的需要协助之前，你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就好了。如果你在别人不需要的时候出手帮忙，那就叫做救世主情节。所以你会发现，对方通常不觉得你那叫帮忙，他觉得你叫干涉。有没有很多父母亲跟小孩之间议题都是死在这个地方嘛？好，我来看一下。对，我也会有傻逼戏的时候，没有错。我也是凡人啊，我也有七情六欲啊，对不对？对，没有错，婴儿说的没有错，能量要留在专长的地方。好，哇，讲到现在肚子饿了，我来把今天的那个内容讲完。然后呢，像刚刚讲的那个免费这件事情啊，那我要来讲一下。我当初在上 Orasoma 的课程的那一段时间知道的一些事情。在当时就是在上 Orasoma 课程，我的老师是一个澳洲人，但他后来住在美国，所以我不是很确定他的国籍。然后呢，这个老师他就有在分享，他就说，当你要去上一些灵性的课程的时候，有时候都要通过一些考验，就是你真的那么想要上这个课吗？你有多想要？然后呢，我们的态度都是，你绝对不要去贷款跟借钱来上课。然后，但是你可以想别的办法去筹到这个学费。那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做，我觉得老外真的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会去变卖他们家的家具来筹学费。所以呢，他说他以前在上 Orasoma 课程，因为都蛮贵的嘛。然后呢，他要上这个课，他发现说学费有点不够，因为当时要上那个课，通常可能要飞到其他的美国其他的州，或是飞到其他的国家地区，才能够去上这个课。所以你的学费之外，你可能还要负担什么机票啊、住宿啊这些的旅费。那他就发现说，诶，他的预算不够，他可能会把他们家的地毯卖掉。或是把那个哪边的什么桌子卖掉，然后卖掉之后学费就有了。学费有了之后呢，他去上完课，取得专业之后接个案，或是开课，然后把那个钱赚回来之后，再看换一张新的地毯跟桌子。所以他那个时候在上，就是在进修一些专业能力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子搞的，我觉得很有趣。那但是呢，我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对我自己也有启发，就是对我以前的想法可能也跟大部分人一样，就是我想要去上一个课的时候，我会先去看看我现在的存折里面有多少钱，或是我下个月会进来多少钱，在当时。然后呢，就是会一直去算说，诶，我要比如说我的目标是想要上催眠证照班45000块，所以什么我每个月存10000块，我要存算数真的很差，五个月吗？对不对？五个月存五个月，我就可以去上催眠证照班。以前我的那种思维跟大家一样都是走这种路线的。但是呢，就是在我听完这个 Orasoma 这个老师的分享之后，我的价值观有个很大的改变，它让我真的进入了更加的开创型的思维。就是呢，我过去本来就已经是开创型的思维为主，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想要上课，要筹学费的话，可以用这种路线。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我刚好在这次的六月班，我也有分享我的这个价值观，就是呢，今天 我如果要额外的要要付一笔比较大的金额，那你就要去看你现在的经济能力可以负担到哪边。比如说像我自己现在呢，是限定在我买5万块以内的东西可以不用算钱，就是你想要就直接买吧，5万块以内随便买，就都付得起，没有问题。我的信用卡的那个额度，我常用信用卡只有2张，1张10万，1张20万，我通常刷10万那张新展的世界飞行卡。然后呢，那张卡的几里程数真的是所有信用卡最优惠的，所以我出国坐商务舱机票都是用它换的，就没有在自己花钱买机票。那张卡额度只有10万，所以一旦那张卡刷不过，我就会知道说我这个月够了，不可以再过分，因为我是把那个信用卡全部结清的人，这代表我那个这个月要缴的信用卡费差不多就10万了。对啊，所以那个是在我的经济能力负担范围内给自己的一个防线。那所以你要知道的是，以你的经济实力，你的那道防线是要画在哪里。好，那你了解自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现在回到我刚刚讲的议题，就是我今天如果要去买，假设像比如说举个实际例子好了，比如说像是这边有很多人知道我心中有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我不想要公布，就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是在我工作上面达到某个特定目标的时候，然后我会去买卡蒂尔的一只蓝气球的表，那它是玫瑰金的表框跟鳄鱼皮的表带，就是我不太适合全钢的表带，我容易过敏，不是对钢过敏，是那个流汗容易起汗疹什么的。那催眠师的表就对我来说，我自己一定需要秒针，因为我要确定这只表真的有在走，它是正常在走的。那因为我的时间感在工作状态里面呢会有点混乱，所以我需要一只有秒针的表。然后呢我就去看了卡蒂尔的那只表，我看的那只表，它的我去试戴过，就是我适合的尺寸是36米，就是 3.6 公分的表径，它是最适合我的表。然后呢，那一只表的价格是36还是37万，然后37万多吧。那反正呢，我就是当做我的预算40万好了。然后呢，我一旦达成我在工作上某个特定目标的话，我就会把那只表就是买回家，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并不会，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一个习惯性的就是常态的进账的金流模式嘛，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比如说这个40万的表好了，那我就不会用原本的金流赚进来的钱，就是存下来的钱去买这只表，就是我的模式已经不是这样了，我是直接用40万当目标去做开创，我能不能够去开发出一个新的金流模式，一个商业模式，它的目的，就它诞生的目的专门就是为了要让我买这只表的。然后呢，它让我赚到40万，然后买了这只表之后，因为我已经run 过成功了嘛，那我就要去想，就是我帮这只40万的表建立起来的这个新的金流是我想要继续运作下去的吗？如果我不想继续运作下去的话，我就会改良它，要不要跟我的其他的模式整合一下。那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也就是现在我已经很熟练这种，就是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所以呢现在的我会比较倾向在就是我开创了这个40万的，就是我达到这个40万的目标之后，我会让它继续下去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我的年收入会是因为我有某个目标要达成，我开了新的金流而累积上去。所以比如说像是那只表，假设我一个月可以赚进，就是多增加40万好了，从此之后我每个月都会多40万。所以呢，我的 假设我的基本盘每个月的进账是100万好了，那多40万，从此之后平均值每个月都是140万，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下一个目标就会再出现，我下一个目标再出现的时候，我就为了它再开创一个新的金流。所以要不要凑一下整数，那不如来个60万吧。那我这样的话，我的那个平均月收入就会达到200万。所以我走的是开创型思维，就是我会针对现在我要上的这个课，然后我去挑战看看我能不能够变出，就是不是拿我口袋里面的钱去上这个课，而是变出新的钱去上这个课。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好玩的。就是你曾经有想过这件事吗？你有去试试看吗？那就是我就是比如说像催眠症那番45000，其实很多人觉得高单价，可是在我心目中这个超低价。就是你要能够在短期内多赚45000块的话，超简单。好，那这个地方呢，我要再拆解一下为什么叫超简单。我不是故意在炫耀还是什么，不是。你要学会去拆，就是像原子习惯的概念，你要学会去拆解。所以比如说你把45000块拆解，它的最小单位是1000好了。好了，就是45个1000块，对不对？我有算，我应该没有算错吧？45000块，对对对对，45。好，45个1000块。那请问，45个1000块，你打算怎么去规划它？以你的状况来说，像我在第一版的改造金钱蓝图课里面，我曾经有一周的作业是叫班上的同学回去，因为班上同学有很多上班族，然后我要求他们要创造非上班的收入，就是不是从薪水来的收入。然后呢，很多人就宕机了，他不知道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在一星期之内变出那个不是来自薪水的收入。那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讲，最简单不就是网拍吗？你有想过吗？你家里有没有那个已经不会再看的书，二手把它马上卖掉，上虾皮卖掉，上雅虎拍卖卖掉，或者是上你的社群平台卖给有需要的人？你曾经做过这件事吗？然后像 Mira 就前一阵子就做过这件事嘛，他就把他家里面那个，我觉得他分享出来的照片我也很惊人，他的那个衣服怎么可以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我真的好惊讶哦。他还跟我说那只是冰山一角，我有傻眼，平常都放在哪边啊？我都看不出来他那个这个衣服的原型长什么样子。那可是呢，就是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他把他不再需要的东西变现。那难道你不能拿那些二手卖出去的东西转回来的钱去投入一个你想上的课程，增加你的专业技能？于是他就当你修炼完毕之后，他又成为你的一个可以变现的能力吗？你知道吗？就是把你用不到的物资重新变成钱，再把这些钱拿去转投资的概念，这样有懂吗？那所以呢，我在这一次许愿的这个活动里面看到很多人，他许愿想要来上催眠症照班，然后但是他需要低价折扣或是免费。我就是超想跟大家讲说，其实你知道这有多简单吗？你知道吗？就是你的思维要从免费跟低价转向你可以创造出新的金流。你能够想象，就是如果现在你就开始把这当成目标，那距离11月我觉得可能不能设那么久，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满班。我觉得我开放报名可能两个月就满班，因为我分批让大家刷卡，因为我的额度只有100万。然后呢，现在如果全部都报的话就已经超过150万了嘛，所以就变成是到时候要分流，就是我们要先约好哪些人在几号到几号之间去刷卡，哪些人等等，我保证你们一定有名额，但是拜托现在不要进场，我会吐血，我等一下又要被查水表崩溃。好，那但是呢，就是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准备。好，假设11月12月就别想了，我们就设定在明年3月好了，那我们就设定在今年年底，你可以另外创造45000块。没有，我觉得不是整数，觉得毛不顺，5万好不好？5万，就是你在今年年底可以创造一个并不是从现在的工作来的5万块的盈余。 你打算怎么创造它？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概念，你从来没有想过，所以你从来没有创造过这件事。但是一旦你开始有了这样的想法，你就会去创造它啦。那你要用什么样方式创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没什么创意，所以就像我讲的，可能是上网拍、上社群去把二手东西卖掉。但是这过程当中，你有过这一种网络销售的概念，你就会有感觉，你会知道说，哦，这整个流程就是你一旦卖出去之后要跑什么样的流程，那它是什么样的特性，你喜欢这个状态吗？那我就是发现我不喜欢实体商品的邮寄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很麻烦，然后还有退换货之类的。所以呢，我后来在走的就是数位商品的路线，就没有实体商品了。那我就知道说我想专攻这个部分。那实体商品的部分可以就是将来等到我觉得时机成熟，我会用团队的方式有人帮我做，那这时候可以再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有先后顺序。好，那这个就是我特别特别想要跟大家说的事情，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思维调整一下，然后为了目前某一个你现在能力还办不到的一个目标，你要为他绞尽脑汁想尽办法。这个也是我在每一班催眠证照班都会用3000字报告去锻炼催眠师，第一次锻炼就是3000字。对很多人来说要静下来写满3000字很难，但我都会要求你，我不管你怎么挤，就是我要看到3000字。那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就是正在修炼中的催眠师练习这个绞尽脑汁的能力。对啊，那这个是催眠工作会需要的一个技能，因为我并没有办法参与大家的每一个催眠工作，我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哦，我就是根据我的经验，你遇到什么状况的 SOP 是什么，潜意识就没有 SOP 啊，所以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架构跟一个怎么样去找到本质的一个治疗策略跟开创策略，但是我没有办法保证你会遇到什么状况。那所以你在就催眠师们在提问的时候就会需要有一定会经历过绞尽脑汁这个环节。那你绝对不能说，哦，我挤不出来，我不会问，我就放弃吧，甘愿唤醒，不行啊，不行。那你就是要想尽办法，一定有办法，但是你就是一定会经过一个这种磨练，这个是每个催眠师的必经的修炼，跑不掉，过了就过了。来看一下你们还有留什么言吗？好，这个刷卡上证照班算不算借钱？不算啊，因为你起码信用卡是一个理财工具啊。重点是你刷的这个卡你怎么运用它？就是你如果用循环信用，那真的不行。就是我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信用卡这件事情啊，你就是你宁可去借小额信贷，你都不可以用循环信用，那个真的是超级要求的高利贷，而且是合法的复利型的高利贷，我看过好多人死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只要每次看到有人在用循环信用啊，我保证我会很鸡婆的去让他明白什么叫做循环信用。我数学很烂，但是循环信用这件事情呢，我是有办法帮他算出来，他在经过多久的时间他会连最低应缴金额都缴不出来，就是这一点技能我有取得，就是为了拯救许多迷途的羔羊，就是不知道前面是火坑的这些人，就是我其实已经拯救了好几个人了，我真的看到很可怕，倾家荡产就这样来的。好，那所以如果刷卡上证照班的话呢，就是你可以跟银行办分期，但是定期缴在你的范围内，这样是 OK 的， OK 的。好，那你想想看，就是你连卡都没办法刷，你要去跟家人朋友借钱，那个代表是你的经济能力真的有点问题，所以就比较不好一点。嗯，好，对吗？齁，学到新的思维，见金流再买，对，你就会让你想要买而还买不起的这个东西帮你带路，然后帮你开创新的金流，让你的经济能力提上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呢它可以让你完全脱离上班族被豢养被驯养的那个状态，然后呢你的脑袋开始会跑 上班以外，我还可以怎么样把钱变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技能，因为这是灵性时代的必修课。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新轮时代了，后面商业模式都会走这个路线的，所以早点开始，早点好。好，银儿说同意可以完全翻转人生轨道，信念调整后创造出来金流是 4.5 万超级倍数。对，真的，你知道他也是那个 NH 催眠师，而且你是今年要去上讲师课，对不对？我看陈怡德老师讲9月初是不是？人好像很多，好想去那个，好想去探班哦。可是又觉得去探班会不会太高调？以我现在状况，我给喜欢低调，我纠结一下。好看一下，小曼莎说只会存不懂得创造，请问老师，创造金流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吗？当然是啊，我难道是生下来就会创造金流吗？怎么可能？这个东西一定是后天学习的，没有人是天生的。好，被称赞，老师竟然学会复利计算，因为这是，其实好啦，就是很多事情只是看我要不要学会而已。我不想要的时候我就学不会，我想要，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重要技能，可以有帮助，我就学得会了。九月 OK， 好，探班。陈老师这个看起来会满班啊，他的满班人就很多。好，就是好了，还有一个月，我记得是什么9月4号左右，是不是4号5号6号还是3号4号5号之类的。我8月底我再来决定，看那时候看状况。我们好像等一下到30几分要端线，我要在那之前讲完。好，那结果我讲完了耶。好了，我想讲的就是这个啦，就是当你可以把那个思维从免费或是低价转成我刚刚说的创造型思维，我告诉你真的上天堂，真心没有骗，你就是认真的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去锻炼自己朝这个方向走，就是每次你心里出现想要免费或想要低价的这种想法出现的时候，找一本笔记本，或用电脑也可以啦，帮自己 debug 一下。你在什么时候会心里会冒出那种啊，如果能够中乐透真好，如果能够中1000万发票或100万发票该有多好，或者是如果能够有机会拿到折扣多好，如果能够免费多好。当你出现这些念头的时候，你把它写下来，写在左边，然后呢把它用红笔打叉叉划掉，改成右边的创造型思维。你打算怎么创造？就是这是一个仪式感，我建议大家最好是用纸跟笔去写它，因为你知道就是身体的体感它是跟潜意识是联动的，电脑就打在电脑上，打在手机上比较没有那么强的联动性。如果你是手写，你用红笔把那个匮乏型的思维划掉，就好像从你的潜意识删掉，这不是选项，你选择富裕而不是被贫穷所困，所以你要把那个被贫穷的价值观困住的那个部分划掉，然后改成富裕。就比如说像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导致这两年很多的线上课程，就那种录好的线上课程是蓬勃发展的。然后呢，像我自己是这样子，就是我想要上的课我会自己付钱买，因为我觉得那是应该要付的钱，使用者付费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就是免费提供给你你需要的东西，所以你要有一个等价交换的概念。你今天如果免费或是凹到了别人的免费资源，你要知道这个宇宙的能量是回力镖，你必然在某一个地方你要还回去。我自己比较喜欢把这件事放在可控的范围，所以我选择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扩张的路线，我不想要占别人便宜。所以呢，像线上课程这种事情，因为它一定会有一个网站跟账号密码嘛，我不会跟别人共用的。 然后呢，如果我有朋友想要上这个课的话，我会推荐他自己去买。因为呢，我始终相信一件事，就当你愿意为这个课程付费的时候，才是你准备好跟你下定决心，你愿意付出这笔钱去买这个课的内容的那个感觉。那如果说我今天都把我的账密 share 给我的朋友的话，那大家的感觉就是，哦，好啊好啊好啊，可是他是真的下决心想要学会这些东西吗？我觉得未必。所以呢，我今天在看的是这个线上课程内在的核心价值能不能被传递。所以呢，像比如说我也会有很要好的朋友买了我很想要的课程啊，而且那个课程可能很贵，可是我绝对不会跟他开口说我可以跟你那个 share 吗？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好，因为将心比心嘛，就是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推出任何的课程跟服务，如果有人你的学生是在后面 share 的话，你喜欢这样子吗？你应该会知道那并不是对的人，对吧？嗯，好，来我看一下，很多人线上课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啦，因为那个讲师班就是如果要都到台北来上课的话，那也真的是现在状况真的不太允许，而且还有一些，他现在是不是把那个国外上课，国外的发展讲师跟国内分开啊？我现在有点搞不太懂，就常常看老师发这个机制，不过现在都是现场跟线上直播同时并进了吧？实体还好，我近一点看看好了，我真的是到八月底的时候看看我的感觉。然后如果感觉对的话，我再跟老师联络一下，问问他现场人多不多，如果不多有位置坐的话，我可以去探个班，去看看老师，看看大家。好，分开了 OK， 因为人太多了。智慧财产权需要被尊重，没有错，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你内在潜意识，它是根据富裕价值观在运作还是贫穷价值观。嗯，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的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所以真正重点应该是画在最后的这一段。好了，在十分钟以内我们就会被断线，我们不如在那之前好好的就是说晚安，然后大家手牵着手去睡觉。好啊，我现在长时间讲话功力有进步，我讲催眠症照班已经不太会讲到哑掉了，有练，所以我现在我的喉咙状况还挺好的。在润里可以听回放吗？不能。在润里不能听回放，我会把它放到没有边境的国度 Podcast 里面，那应该也会放到 YouTube 上面，就这两个地方啦。嗯，好，那大家就是等我一下，就是快的话这礼拜六，慢的话下个星期。好，最近课题被突破了，太好啦太好啦，那我们就真的手牵手去睡觉咯。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咯，情人节快乐。好，拜拜，晚安，拜拜啦，拜拜。嘿，谢谢你收听到最后，如果你喜欢没有边境的国度，请帮我按个订阅，并且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五星评价，或者你也可以追踪我的另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微光中的北极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集节目见。